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同时来学习禅学智慧与心灵成长，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这么一个呢话题。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佛学与禅学的关系。在座的各位同修还有各位老师各界的朋友啊，对这个佛学来讲呢和禅学可能我们是专业一点啊，大家是兼职的。到底什么是佛学呢？佛学呢就是智慧这一部分属于运用，禅学这一部分呢属于离体啊，属于体，所以它两个掺合起来呢就等于定慧啊，就好像是灯和光两个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一体的啊，也就是没有体就没有用，没有用就没有体。那佛学呢，佛呢代表的是觉，觉是什么呢？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到底是什么呢？也就现在我们中国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智慧，智慧和世间的聪明不相同的啊。这个智慧呢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啊，引发我们人人内心深处的这种呢智慧。学呢是学习引发这种智慧的方法啊，我们要学习这种方法。所以学了干嘛呢？这个佛呢觉是运用啊，在这里头这个佛是运用的意思。那禅呢，那我们怎么样来引发呢这种智慧呢？到哪里去寻找呢？可想而知，我们在世间人人是不是都要生活呀，都要工作呀，都要生存呢，成家立业，从父母生起来不懂事，然后上学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啊，这一切都称为禅，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寻找智慧的运用，就称为禅学啊。禅和佛是这么两个关系啊。那首先呢，如果你不懂得佛学的话，那你呢在禅学上就没有办法深入。禅学这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实践一部分。佛学这一部分呢是课本这一部分啊。也就你首先要来了解佛学，了解完了之后用禅学这一部分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体证，就我们现在用一句话讲呢，要去实验啊，去做那个验证。现在科学都讲啊证据，也就你必须要在你的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当中取得证据，你才证得成功啊。那也就是现在我们假如说你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学了佛学这一方面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去取得证实才算是真的。佛法是非常非常讲究证据的，可不是你像你们想象的玄妙崇拜高不可测啊玄乎的，那不叫佛学，那叫神话啊。佛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而是无神论人啊。佛是一个呢讲究实践的人，佛是人而不是神。那你们现在所谓的崇拜是神啊，神话了。所以佛学到底是什么呢？佛学是一门教育啊，是一门呢踏入呢整个宇宙的教育。为什么说整个宇宙呢？天上天下十方法界所有的友情，所谓的友情就是有思想的都要来学习，这是呢宇宙间的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才称为智慧。也就是你在你生活当中确实的体会到了，而且这种方法确实能给你的生活带来利益和快乐，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和佛学，也就是禅学了。 这时候才能参，涉及到参。如果你在，只是你在佛学上有一定的深造，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体会都没有的话，你只能说是纸上谈兵。你是一个佛学的人，什么叫佛学？也就是你在学佛学的人，不是你在学佛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口头禅，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寺院都在开佛学班啊，佛学是佛在学你，可不是学佛。所以我们学了佛之后，佛学完了之后要学佛，学佛呢就是禅学这一部分了啊。禅学这一部分呢，当时呢在印度的时候呢是称为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伟大的世尊，这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中心啊，也我们称为呢正法眼藏，也就是他的核心部分。那他的这个核心到底谁能学习呢？也就是到底谁能来了解他的心里到底是在想的什么呢？这一部分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在万事万物当中，也就一切事与万物当中才能去领悟得到。不是在课堂上听某个人讲一讲能领悟得到的。那也就是呢，我们呢国家有一个说法了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我们到底佛学学个什么呢？我们学了佛学的这种呢要理基本知识之后呢，回去运用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呢一切事与物当中去体悟。体是身体，悟是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感悟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称为智慧。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佛学与禅学的关系。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呢可以呢我再重复给讲啊。禅学和佛学也就是一个体一个用，一个主体，然后在主体上启用啊。首先你要在主体上启用，必须呢要在这个呢在启用的之前呢要有所了解。好像我们必须要了解灯是什么作用呢？灯是起到照明的作用，所以我们才按灯啊。安灯，那灯可以安上，可是灯不能亮，不能亮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寻找电源啊。我们学了佛学之后呢，知道这个东西是照明的啊。大家都知道以光明代表智慧，可是这个光明我们安上的灯不能亮，不能亮我们通过呢去寻找电源，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寻找这种呢方法啊。如果一旦我们明白的时候呢，就等于把电接上了，就会发出呢妙用，也就现在我们好像灯一样啊，一开我们这里就光明一片，一关就没有了，也就是现在讲的后半部分了。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像开关一样，开开就用，但是用完了之后怎么办呢？用完了之后要放下，也就后面我们要讲的《金刚经》里头所谓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啊，明白了吗？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标题，大家明白没有？啊，明白，我们往下继续讨论下一个。第二个标题是从禅学角度分析当下流行的心灵成长方法。这个是我们呢修学的主要部分，在佛学里称为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也就是你做某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呢目标和一个理想和愿望。那我们从小呢都读过书啊，妈妈也教给我们，你有什么理想和愿望啊？那你说我将来以后要做什么做什么，但你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你想真正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你的目标啊。那在这个目标当下有了目标，怎么样呢去达到目标，我们的这个心呢怎么样呢随着我们的目标而逐渐的成长，最后达到呢完全呢结果，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再来学习 禅学。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在生活当中呢，这个禅的运用啊，到底是什么是禅，我再给解释一遍。禅就是万事万物一切生活，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去用身体亲自用佛学呢来体验，去领悟到一个道理。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就是下句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家这个社会所流行的心灵成长这一部分。那我们领悟到这个道理，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体呢运行下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很关键。不管你是任何目标，包括你呢想成为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成为一个好的呢领导，成为呢一个好的企业家啊，成为一个好的成功的人呢，都要从这开始啊，都要从这下手。那下手的功夫就是在我们的当下，在我们的当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一滴开始，在社会上成为风水学啊。如果你这一点不明白的话，可以说你找呢全世界最好的风水先生呢，也很难呢给你改变。从当下，我们从智慧的这个角度啊，智慧也就是我们领悟到的这种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好，那我们不断的去进取，保持我们的这个心态，在佛法里叫什么呢？叫助胎，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刚呢怀孕了，怀孕之后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它，使我们的这个心灵呢逐渐的呢成长，直到呢十月怀胎成功之后出胎，才叫呢童子相。也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怎么样来把自己的这种心呢安慰好，安抚好。这个灵呢是代表的运用啊，也就是我们对世间一切万事万物，对一切事与物的这种认识，这个就是重点了。那好，心在这里我重点提出一点，心就是智慧啊，智慧发源于哪里？发源于我们的心。这个灵就是妙用啊，如果世间的人呢安抚不好自己的心，一旦发出智慧的时候，在运用的时候呢，这个妙用不妥当啊。不妥当呢在哪里？就是前面这个禅学没有搞好。禅学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为什么要遇到这个环境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什么样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把这件事情呢处理的如理如法，而呢自己得到了有利益情况下不伤害别人，称为智慧。可是世间所有的人呢，在这上面呢没有这份呢能力，变成了现在我们的烦恼啊。那就讲到这个灵性了啊。这个灵在这妙用的时候，一个人在世间遇到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去处理的话，我们不会伤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呢还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很关键。为什么你们在这里呢心灵呢就会扭曲？那现在世间都知道为什么现在呢心理咨询师呢这么热门，因为现在呢心理有障碍的人太多了，而且从儿童开始，包括我们的现在的中成年人啊，到青年、少年、壮年，包括现在老年人的很多都有心理呢这种障碍。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心理障碍的人，正常的人呢很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一段的心灵成长这一段呢，他没有呢把他安抚好。那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啊，遇到一件事情，他首先呢从一个角度去考虑，排斥别人而为了保护自己啊，这种方法恰恰呢如矛和盾的一种呢处理方法，会产生负反的这种弹力。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首先呢要学会了呢智慧的运用，要学会像这个灯光一样，首先要把这个灯开开，干嘛？先把大家照亮，大家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就要打开智慧之门。好，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呢首先不要去排斥别人，不要想到自己的这种呢利益，然后呢先把这个灯开开，也就把智慧的大门打开，看看这个问题发生的重要性，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首先呢说你开开的这个灯呢，就是把你的心量放大，放大怎么样去放大呢？不是站在同一个角度，你必须要去站在一个呢高的角度，也就是用一个术语超越啊。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事情放在下面，你跑到一个高山上去往下看，往下看的时候，当你超越这件事情，站在高山上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去着重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会影响双方的利益啊，也不会影响双方的心态，这个很关键啊。大家呢不妨去试试啊，坐过飞机的人，还有呢你站在20层楼上看楼下的人的时候，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你看得清清楚楚，不一定要把这个人打倒，你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对不对？路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称为智慧呢？也就是在这不要求别人给你让路，我们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达到你的目标。这个目标呢，这个路不是现在我们说的一定要搁人家身上过去，这个路，这个路就是禅学，也就是智慧超越。我照样搁这个路走，但是我超越了你，到了你的前面，这就是世界一句话，看你的本事啊。如果你没有智慧，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砍倒，搁他身上过去，他的身体过去，让他感觉到痛苦的话，就结下了冤仇。那现在世界人都是这样了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站在不同的角度，而且去伤害了双方，这个我们是不赞同的啊。但我们现在是八仙过海，各舍其名，在这个目前这个社会呢，你如果想去呢把你目前的障碍物全都砍倒的话，可以说你从早到晚你都忙得不得闲，砍倒一个还会来一个。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多障碍物呢？是你心里的障碍，是你心里所产生的障碍啊！你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会阻挡我，这就是心灵成长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偏差。大家回顾一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观念呢？包括我啊。但当我们去超越的时候，为什么要超越？我不要以我为主，更不要想到对方是我的障碍，在这当下就排除了相对的矛与盾。矛与盾一扯开的时候呢，自然呢就会成为一个融为一体。当融为一体的时候，你的心量放大，你的心量一放大的时候呢，你的方法呢自然而言就是，为什么法是因因缘环境而产生的，那世间一句话，你有方法我有对策啊。因为你这种呢一产生，你这不同的运用方法就会产生了不同的呢超越的方法来给你使用，这就叫心灵。为什么叫灵呢？啊，灵必须是什么呢？随着变化而产生变化，这才叫灵啊！要不这样的话就不灵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运用。那怎么样成长呢？成长可不是今天师父教了你之后你回去就明事了，不是，要时时刻刻从早到晚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从个人做起啊。首先你自己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心里没有障碍的人啊，心灵成长呢 要保证自己呢是一个健康的小苗，大家这要知道，不要你自己这个小苗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蛀虫，你不知道啊。首先个人，然后涉及到家庭，从家庭涉及到什么呢？工作，然后同事，从同事涉及到社会。如果你每一环都做好的话，你绝对是一帆风顺啊！而且你的心呢，每天都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那这个成长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你每天的这种不停的呢努力培养，你这个苗才会成长啊！要不你就是做一次，做一次只有一次的收益，两次只有两次啊！那为什么要从个人做起？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最佳，不要带着自己的心态呢回到家里对家里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习惯性，跟家里的人呢相处呢太久了，太久了彼此之间呢已经不再恭敬和尊重了啊。世间有一句古语吗？啊，要远嘛，相处呢要淡淡的，太浓的时候呢尝不到味道。今天我要吃菜，味道清淡啊，哎，还能尝到味道。当我倒上醋和酱油辣椒的时候，只是辣酸啊咸，尝不到什么味道了啊，那就失去人生的这种生活的呢意义了。所以我们呢和家里人呢，就因为我们失去了彼此这种恭敬和尊重啊，也不呢对对方呢生起那种赞叹的心，所以回去呢很多人呢拿了家人呢就认为呢好像是桌子上的东西可以呢任意的去，因为这是自己的权利。其实恰恰从这一点每个人都没做好。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不恭敬别人的时候，家里人也不会恭敬你。所以首先在家里就产生了一个不和谐的心灵啊，不和谐的心灵的时候呢，当你走上社会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已经生了一个蛀虫。你到工作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你回去在家里呢不开心，第二天早晨去上班还是带着什么情绪去上班啊，可能同事啊还有领导一问你，你很不耐烦的，结果当下你就受到了这种呢惩罚，这就叫因果啊。所谓的是佛法的处理叫因果，其实不是，这是自己造成的障碍。刚才我说所有的障碍是自己造成的。当你跟同事和领导或是你的工作呢出去跟客户谈事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环节的障碍，心情更不顺。不顺踏上社会的时候看到谁都不顺眼，当你看到谁都不顺眼的时候呢，整个所有人因为你这种心态呢直接影响了对方的心态。为什么叫灵呢？这个灵就有灵感的作用啊，大家互相是沟通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呢无线电啊这种呢信息网一样，直接接受到你的信息，他也烦你，这样呢你就是呢怨气冲天。可以说从现在开始这个环节产生了，那我们天天都生活在那怨天尤人当中。而且呢怨天尤人不说呢，还责怪自己的命太苦，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会遭受到这样的环境啊？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这样对我？所以就因为我们最初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就是在我们下这个种的时候，培养这个苗的时候，我们的环节就错了啊！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环节出下手的功夫在于谁？在于自身，不在于他人。如果你自身是一个正常的，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心灵上有障碍的人，我不会给你们讲课。如果是我心是一个正常的人，纵然你这里头这些人上千上万都不会影响我。为什么呢？我就是我，我找到了自我，我找到了目标，我找到了自己，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在我的基础上我可以帮助你啊。可是现在很多人想去帮助别人的同时被别人转了，听了别人讲很烦呀，哎呀你这不烦，这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自己大脑画上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你自己的心灵本身呢就有障碍啊。所以如果我们是研究呢心理学的呢，或者一个心理咨询师呢，我们要呢在这方面真的动动脑筋了啊，下下功夫，这很重要的。其实呢，所谓我们的出家人，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佛曾经呢在经典上这样讲了，他是一个大医王，他这个医呢不是治人的身体的病，而是治人的心理的病啊。世间的人呢看到一棵大树，想除掉这个大树，他是什么？先折掉他的枝头，结果折掉之后还会发芽，而且发出来的芽呢郁郁葱葱会很多。可是呢有一个智慧者，他想除掉这棵树，他首先呢要挖它的根，把它的根斩断，它的枝叶自然就枯萎了啊。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首先呢遇到一个病人的时候，他首先呢去把他的枝叶咔咔咔咔全都剪掉了，好像是干净了，没过几天刷刷刷刷全冒出来了，又来找你了。找你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枝叶又粗又壮，比以前还猛，给你当头一棒，这样打得你措手不及。所以我们要学会挖根，挖根的基础首先把自己这种呢能产生障碍的这个根挖掉。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来了一个病人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首先要超越这个病人啊，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病人，也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啊。如果现在听课，我们现在有四个角，加上中间上下十个角，再上下这样啊，不同就是十方。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听的声音和看我呢都不一样，也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的事物，来理解事物都不一样。那有的人站在这个角度呢，他呢什么叫钻了牛角尖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心理呢障碍，他钻了这个牛角尖，他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可是他不知道在换一个角度看一看。你首先要学会哦，他站在这个角度啊，站在这个角度你首先要学会超越，不要被他所左右。来来来来来，不要听他讲他站在这个角度看到什么，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不要听他讲，你把他带到这个角度，站在这个角度看完之后，站在这个角度，十个角度让他看完，你再说你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啊，学会这样。可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心理咨询师呢，他是首先这样听对方倾诉，倾诉什么？倾诉他站在这个角度所看到一切现象，所理解的一切事与物。听他倾诉完了之后呢，他呢好像是也没了目标和方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吧。拜托啊，啊，你在听他倾诉啊。我们的选择不会听对方倾诉，我们是先让他观察完了，观察完了你了解完了，好，你再倾诉你的，倾诉你的之后我再跟你讲，你站在哪个角度你看的物与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项对比好了，不用你讲他自己就明白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会，首先遇到这个站在一个角度的人，要让他学会从各个方面来观察事与物，然后呢再让他讲从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到的事与物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好，他要学会了这一点之后呢，你再教他超越。什么叫超越？不要呢把这一个角度所看到的东西当成了不变的，他一定会变的呀啊，这就叫超越。这样呢你永远不会这个呢站在一个角度的人所帮你呢所左右了，所让他帮你所束缚牵着鼻子走，那可不行啊啊。这样呢那你呢是帮不了他，让他帮了你啊啊。你俩都站在一个角度看，左看右看差不多呀，我也跟你看的差不多，那可怎么办呢啊。所以大家要学会，这是伟大的六祖在全世界成为伟人，是他在临终的时候教给他徒弟36对。这个人讲上你必须要讲下，这个人讲上你也讲上，越上越高，上去 去嘛。这个人讲善，你也跟他讲善，那善是无止境的，不行。所以他讲对，你就讲错啊；他讲错，你就讲对；他讲高，你就讲矮啊。所以呢，相对的让他看，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啊。但我们现在这个心灵在运营当中呢，是相对的。为什么有哲学产生呢？这就是产生哲学的原因了。可是佛学呢和禅学呢，它俩是什么呢？从相对的运营当中进入绝对，这才叫真正的佛学，才叫禅学啊！大家要知道，在世间运用就是相对的，在用完了之后，想进入我们的智慧的智海，必须要进入绝对的，也就不能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会场结束了之后，我不能就坐在这个角度，这会场结散了吗？散了之后，下一次我来讲课，也许我不在这个会场，也许我在另一个角度，不能一成不变的啊。所以我们用完了必须要进入绝对。什么叫绝对？大家说什么叫绝对？超越相对就进入绝对啊，是不是啊？相对的我全部去执着。所以六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人家问他什么叫禅，他说不思善不思恶，这就是智慧啊。如果你想善你想恶，你就是进入相对，永远没有究竟啊。绝对就是究竟的东西，所以你不去想善也不去想恶，它就是绝对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呢在运用的时候绝对是相对的，用完了之后这两样都不去想它了，放下就超越进入绝对，这才称为智慧啊。多数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用完了之后回去用加以呢思维考虑延续，这件事情过了已经就过了，你再考虑也没有用了，它过了之后你只能总结一个经验做下一次的我们的基础，没有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所以我们呢要从智慧呢，这个禅学现在就变成智慧，要从智慧的角度来分析现在当下我们流行的这种呢心理学呢，还有这个心灵的这种培养和成长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呢，我们必须呢从这个角度去下手，你将来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心理咨询师，这是真实不变的啊。如果你从相对，最后你自己反而你自己不会成功，而且也会被转进去，你也会痛苦不堪啊。因为世间现在可以去看看大家在座的，一看都是人，可是每个心里带着不同的问题和烦恼痛苦啊。我在世间呢，我讲课呢已经讲了呢，基本上我从家从读了佛学院出来之后，我就开始讲课，大型的讲课呢已经有5年了。那这样呢，我发现了，当我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一看从外表看都是很好，当你一跟他交谈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呢烦恼啊，也就有都有不同的问题，也就我们在当下，如果我们大家呢。在这种自己心灵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方法不对的话，在今后的这个时代没办法承受这个整个大局势的变化，这就是将来以后心理学在这个世上起到了一个重大的作用啊！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题目，而且我也让他们去学，我也跟我同学讲，将来以后心理学这个行业在社会占了重要的位置啊！现在刚是一个起步的时候啊，也就像我出家在20多年前是一个冷门，受到人家耻笑的，这不是笑，真的是很多人都问我，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挫折了，是不是失恋了，被人家抛弃了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讲。但当时说一句良心话，我自己也感觉真的是个冷门，可是20年之后的今天是热门，真的。 刚好用上了，而且今天的佛学呢刚好是一个青春期。哎，我就叫什么叫走运呢，这就叫时来运转呢 啊我苦苦的学了这么多年，现在运转，也就是你们现在学心理学都有一点晚了，现在已经人人需要了啊，世人都觉得自己心里有障碍，为什么这件事情想不通，很难过的呀啊，真的是画了很多为什么，我给他们怎么解答的，为什么就是 X 加 Y 啊，是一个未知数，世间的事情要用为什么永远是解答不了的，当你在为什么问为什么当下已经解决了，解决不了的问题超越离开呢，相对就解决了，而且在解决的当下你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遇到事情呢大家不要烦恼啊，也不要呢认为呢自己很倒霉很痛苦，学会古人，古人遇到事情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他会学会解决一个方法，怎么解决方法，他从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就是这样走，这样走呢，走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心归回到大自然当中啊，把自己的心呢多方面的去放松，如果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是还是关在呢你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关在你的家庭当中，你会拿周围的一切来发泄，这样不讲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这样的心灵绝对不会健康成长的，要学会古人干嘛，把心量高度的去散发它，而且也就是把心量散发到点点滴滴去，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宽广无边而且清净的地方去走，当你在走的当下呢，任何事情都不想，尽量把你的眼帘放宽放远，就去看一切事物，也许你就学会在大街上走，在大街上走你去观察每个人的面孔，忙忙碌碌背包的开车的啊，你看吧骑单车的，你观察每个人的面孔，这时候呢你把你的事情就遗忘放在脑中了，当你走走走到疲劳的时候你再坐下，你看看所有的这一切现象是无物，再观察你这一点事情，觉得不值得了，放下就长了。古人是用这个方法去解决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遇到事情是找人去倾诉啊，像卡拉 OK、酒吧喝酒啊，然后呢，有的人拿自己家里人发泄啊，有的人呢找朋友。解决不了，越讲为什么对方他是有思维，你讲给他的时候他变成他的思维又反馈出来，他不是一个呢有智慧的人，他会从他的角度呢再来说，是我觉得你也冤得慌啊，不行我们找他理论理论，这下坏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找呢不动的东西来疏导我们，我为什么要教你，真正一个心理学的老师呢不要跟学生站在同一个角度，要会疏导他啊，包括这种呢强度集中在一起的这种观念疏导开，因为现在如果遇到事情大家都挤到一个门上出不去啊，所以他整个的思想集中到一点的时候出不去啊啊，这样呢就会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能量，这种能量集中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都会松，如果这种能量居住到心里的地方，现在就所谓的神经病啊，精神病，突然这个人遇到事情受到打击就神神癫癫的了，这就叫我们所谓的气攻心，这种气也攻了你的心，如果你攻在肝上或是肺上，肺属于魄，肝属于魂啊，心属于血，攻在某一个位置，这个人都会失去理智，我们呢在世间就成为你们说，对啊，这个人是不是什么东西来找他了？是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心里的这种能量集聚到背上，这个人都害怕，见了谁都害怕，见什么都害怕。如果集聚在你的 肝上，你的魂就不能归位，不能归位，这个人呢魂不守舍，不能睡觉。现在不能睡觉的人大把呀，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们思你思虑啊，工作压力啊，天天想的事情太多了，你们的肝呢、啊、那个魂呢、啊、不能归位啊，不能归位导致你的肝呢和这个呢你的魂和肝呢分离啊，你这种能量不断的侵入肝内，魂呢就在肝外，导致你整夜不眠，而且慢慢的变成了上医院检查叫什么，真的是神经病，这不是开玩笑的。现在太多人不睡觉了，晚上不能睡觉，而且都是身份各方面非常高的人，为什么？思虑过度，想事情太多，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心灵不能健康的成长。我们呢一定要学会疏导啊，疏散自己呢高度集中的这种思想呢，集中到一个点上不放，学会放松自己。放松自己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条，身体健康，这个很重要的，大家我想呢很多很关键，这个身体啊，第一条身体健康，疾病传染病瘟疫不容易找到你。第三条可以，第二条呢可以防范灾难。你看，哎呀师傅，我就把我的思想呢放松疏导，就没有灾难了吗？是，如果你把你的思想凝聚到一点，变成了一个呢气团，他把他的思想凝聚到一起变一个气团，气团与气团凝聚在一起变一个大的能量，在这个宇宙当中呢变成了一个整体不可呢阻挡的能量，会导致灾难，这个大家没想过吧啊，首先是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然后影响了单位啊，影响了工作，影响了社会，最后导致整个这一方都影响了。瘟疫啊，疾病啊，癌症啊，都是这么来的呀。为什么现在这人这不喜欢心理学？他知道啊，他心出了问题，这样天天这样，时间长非出问题不可。首先一条，四大不调啊，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啊，然后上医院。这种病在医院里呢，只能给你拿点药吃吃，没有呢彻底解决的办法啊。他们现在有的用电击你啊，击一次好一个月，哎呀我觉得太可怜了。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犯了这个错误啊，去用电击你一次就把你的整个，因为为什么呢，在他击他的当下那种的刺激啊，完全把他的思想打开，他可以好一两个月。我在德国有遇到一个，我觉得太可怜了，去拿电击，也许这里大家也看了，现在的精神病去拿电击，击他可以恢复一两个月，而且还要药控制，然后到时候还要去击，再击来击去，我跟你讲变成什么电影了啊，真的。因为他一击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由他自己的思想，整个身体的思想完全高度散发掉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呢？学会疏导呢？啊，不要因为小事凝聚多了，就变成了大事了，变成我们现在人人心里呢都有负担压力啊。现在包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心灵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学会。从我们的自己的这种点点滴滴的生活思想事物，一点点小事，学会了像开灯关灯一样，开灯就是用，用完了就学会关灯，用完了就要学会呢，这样慢慢培养自己的心灵呢，变成一个呢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你才能去引导别人呢啊，这就是禅学，禅学无啊。给大家呢翻译成智慧，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呢培养自己的呢这种心灵啊，我们这种运用就是运用心灵呢，其实就是运用。不管我们在社会遇到任何事情，纵使是所谓的啊再大的事情，就像现在汶川地震一样啊，这可以说天崩地裂。正言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也要镇住，我们要镇定，干嘛？你慌，你乱，你愁，你苦啊！ 你悲你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化悲痛成为智慧，我们要想解决的办法啊，不能呢被他所困惑。竟然遇到这么大的事情都是要这样，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你有智慧呢？六祖讲的好吗？遇事不乱呢、遇到再大的事情你都不能乱，你都要把你这个心呢安抚好，然后呢想出相对的解决办法。如果你现在一下慌了乱了怎么行呢？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心灵绝对健康的人，遇到任何事情他不会乱，而且会相对的产生办法。世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现在有人问我，艾滋病癌症为什么解决不了？不是解决不了，是你不相信。世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佛经常讲的，只要有一个法的产生就有一个相对的来解决。大家要永远记住这句话，一个事情的发生必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就叫相对法啊！一件好的事情发生必须有一件坏的事情跟着就来，这就是我们世间为什么快乐为什么没有长久，痛苦为什么好像呢永远跟随着我们呢？其实不是，在快乐的当下我们因为呢是长久的，接着来的就是痛苦。可是快乐呢，我们在快乐当中呢感觉过得很快，在痛苦的当下呢感觉过得太慢了。其实他俩是一个挨一个，一个快乐一个痛苦，一个快乐一个痛苦。所以我们要超越的人，快乐痛苦我都不要。这是什么？这就叫什么呢？安然。这种才叫真正的快乐啊。我们现在这个快乐是用痛苦相对比而产生的，大家说是不是啊？那相对比而产生的这种呢，其实大家所谓的是快乐，其不是快乐，是得到了某种的东西啊，或是满足了自己某种的呢你们所谓的愿望和理想。可是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下一个跟的就是烦恼呢？有没有想过，当你要爬一座高山的时候，我们要爬到那个山顶，那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当我们爬到高山的时候，寻找目标找不到了，目标在哪？是不是在脚下？目标已经不再是目标了，可是这时候你很茫然，接着干嘛？就是下山了，是不是啊？可是有谁在那个山上山顶上站着不下来呢？大家就万万没有想到，当你往上爬的时候有目标啊，那是运用，当你达到目标的时候，那是你得到了你该得到的回报，当你下山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目标开始，那还是妙用啊。可是大家只喜欢爬山，为什么？在努力当下大家很疲劳，感觉得很累，有感觉。当你到了目标，到了山顶的时候，再下山的时候，也就你成功的时候，这时候下山大家是觉得很轻松，不用用力。就在你这当下，因为你没有在集中你的精力，而且你放纵自己，放松自己，很容易在下山的时候太快滑倒，而且一滑到底再也站不起来。可是你如果呢还像爬山的时候一直都那样呢坚持不懈，你下到山底继续还是向上山，这是一种人生的快乐和享受。可是谁都不知道，大家只喜欢呢去拼搏，不接受呢现实的这种生活的快乐。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他自然感觉到呢一切都将失去，这就是所有人现在的苦境。现在找我们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努力当中的人，一种就是成功的人怕失去啊。中间呢吃也不愁，穿也不愁，还说得过去，他感觉不到快，也感觉不到了苦，也就是快乐和苦呢他觉得呢都差不多的分量。他说我为什么要找你呢？ 中间这一部分呢，他还没有学佛，学佛是两个阶段啊，来找我们两个阶段，也就是在努力当中和达到目标的这种人，他不知道他该下山还是该继续上山，上山已经没有目标了，下他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其实下山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佛教讲的，一个人真正明白了之后，觉悟了之后，叫游戏人间，享受人生，这时候才是享受人生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讲呢，就这一句话呢讲不完，我们再讲下一个题啊。如果大家呢听不懂呢，就举手。为什么呢？毕竟我是一个呢从事呢佛学这方面的人，而且我从事佛学20多年了，我的这个术语呢还是会添上来。不过我为什么要添佛学术语呢？就让你们从中去了解一下佛家的术语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很多佛家的术语不像你们想象，其实在这个时代呢有现代的名词，可是佛学术语呢是呢印度语翻译过来的，在经典是不准改的，但我们在当时这个阶段必须把佛学术语换成现在时代的文词，你们才能理解啊。当我讲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术语是佛学术语，用现在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呢对你将来以后去看佛经呢有到一定的帮助。佛经不是看不懂，是因为名相词跟我们现在的语言呢不同，是是一个是，用词不同，不像古代说就约啊，那现在就说，那现在你很少人说话，你约是不是感觉有点别扭？所以我们必须把古代的那个佛学术语词换成现在的语言，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对你将来以后，如果你有兴趣有机会想去看看佛教里面的书的话啊，对于我们来看佛教书的话，说一句心里话，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填补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文学的空缺呀，很重要啊。佛学呢，是我们呢中国5000年文化当中呢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从艺术啊、文学呀，还有各方面工巧啊、医学呀、天文地理呀、占卜这一方面呢，在佛学里呢都占了重要不可磨灭的位置。也就是你真的一个好的风水学先生呢啊，也要来看呢，真正好的一个医生，好像以前的打脉，现在的打脉有几个好的打脉师，可是在古代为什么有玄师打脉啊？玄师打脉呢，就是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是在呢用智慧，不需要呢摸着你的手，用一个线是一个影子，那只是古代，其实不用线也知道的，这就是这个玄妙了啊。就叫灵，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心灵当中的这种呢内在的底蕴，还有呢你这个不动的智慧给它挖掘出来，就看你在培养你这个心灵成长过程当中你付出的代价啊，你付出的代价必须把你一点一滴的生活把它安排好，把它运用组织合理，我们这个合理与合法理是道理，完全道理法呢，在这个方法上确确实实是最好的，这样才行啊。可是我们现在在世间人，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先不想那些，先把它干倒，先达到我的目的。就是干倒的背后，蕴藏了多少麻烦，就不行啊。当一个智者，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呢，心灵成长健康的人，不是，当他达到了目的同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目的的同时，什么都不存在了。好，我们第三个就分析六祖坛经中文秀大师和六祖大师的记子。大家看过六祖坛经的人有多少？举手看看。这个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称为呢国粹呀，只有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才算是经典，可是唯独在中国例外。我们中国的第六代祖师啊，第六代祖师他有一部经典称为六祖坛经，他这部经典就是智慧的心脉。 你想开智慧，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眼目。可是现在六祖坛经分分钟我们都可以得到，六祖坛经人人都可以看，可是有谁真正得到他的心脉的，也就得到他的心印的。什么叫心印？也就是他的心和你的心能完全相符合，也就是谁真正能来了解他的思想在想什么呢？你想了解的话，你必须来看六祖坛经，称为呢正法眼藏。就到六祖的时候传了这一本呢六祖坛经，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禅宗祖师到这告一段落。至于你有没有本事领悟到，那看你的了。谁能看懂了六祖坛经，谁能领悟到，你就得到了佛的真正的法脉啊。那从六祖到现在没有人再给验证了，也没人再来讲了，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将来以后怎么办，只能画一个问号了。所以佛在他涅槃的时候就讲了，在这个时代称为末法时代啊，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一千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明白的人几乎是没有了。好，时间到了，大家休息。